加坡。那还在这边还没有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外送组说里面有两个人生病，包括我跟李先生，住得蛮重的，就行程都排好，没有就报病去新加坡。那病好了，我们就回来了，所以这个是奇怪，就是一个礼拜在那边，那两个人都在生病。不过也有看到一些东西，有一些学习，很高兴有这个机会。那个教会是名字叫做 Trinitarian Teaching Center 三一基督中心，去了才知道说那个是一个灵恩的教会，是那个神召会，啊，真的要大的一个教会，是有一个美国的圣人，差不多七十几岁的一个姊妹带起来。几年前他们开始做小组施工，做的很好。他们几年当中从几百个人，现在是几千个人，成长很快。他们一祷告就是多方面，很自然的，根本不必讨论。他们一祷告，然后大家就多方面。啊，他们也会做预言，他们教会也做主持，也做先知，他们就是根据以弗所书的记载，就是教会不是只有牧师，还有其他的职分等等啊，就是那个教会的一些特点。那我们也看到他们那个小组做得很好，做得相当好。学习一些东西，希望不久以后我们可以从他们那边学到的，可以发展一套在我们教会可以适用的一些方法啊，就是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都是去那边学习的。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呢，进到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第四章二十五节开始。那这个之前呢，我们是讲到那个谁啊，那个拉麦跟他的老婆讲那个碰碰的有没有？他说如果人家把我怎么样了，我就把他宰了，哦，如果人家敢动我怎么样，我就把他杀了，哦，如果是杀该隐的报七倍的话，杀我的应该报七十七倍，那个是一个结束。那个是那个该隐传下来第七代孙子，说那是一代。然后呢，从那里结束以后呢，另外有一个故事开始，那个就是赛特。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圣经的分法是不是这样分的，把它放在第四章，哦，我是觉得这个应该是另外一个开始，所以我在分割的时候就把第四章二十五节跟第五章是分在一起啊。好，我们打开创世纪第四章二十五节。创世纪第四章二十五节这里说，亚当跟妻子同房，他生一个儿子，取名叫赛特，意思是说上帝另外给我立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好，那么这个呢，你就回到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怎么说？有一天，那个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就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这个是一个对称的一个描述。亚当跟夏娃同房，然后夏娃怀孕，夏娃生孩子，夏娃讲一句话。第一句话，我们上次在解释的时候说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感恩，说耶和华没有因为我们做错事你就把我们断子绝孙，让我还可以生一个小孩，我得了一个小孩。那另外一个意思就不是那么好，就是说是骄傲，说上帝你会造人，我也会造人，你看我也得了一个小孩，好，所以我也得，他强调是得，好，我得一个小孩。那现在那个事情不幸后来是老大把老二杀掉，然后老大被上帝赶走，所以他现在两个孩子都没有了。那现在呢，这个先生亚当又跟他的太太同房，他要生一个孩子，他也讲一句话，这句话就跟本来那句话不太一样。那这个呢，我们中文翻成立，上帝令给我立。那你看我的讲义，那个立有一个意思，那个赛特的意思，哦，那个赛，他希伯来文跟赠礼，哦，这是一个礼物，耶和华又送给我一个宝贝的礼物。那在这里就比较没有看到有任何神学家说在这里夏娃有骄傲或是觉得自己了不起，这完全是一个感恩，就是说啊，前面那个搞坏了，对不对？老大把老二杀掉了，现在耶和华又送给我一个礼物，这个就是纯粹的一个单纯的一个感谢。所以呢，我这里后面写说参阅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那个意思就是说比较那个夏娃两次，夏娃可能他在灵性上也有成长，也有成长。好，那这里提到说他要取代亚伯，取代亚伯，那这个跟什么有关呢？跟上帝要拯救全人类有关系的。因为上帝看见人犯罪以后，上帝在处罚的当中，他许下一个承诺，他说将来的女人的后裔会 打当时的头，有没有？那女人的后裔呢？现在不是女人就有两个后裔吗？一个是该隐，一个是亚伯嘛。那照理讲，亚伯比较有希望成为那个拯救者的那个后裔，因为他是上帝看中的，他是表现很好的。他可是倒霉，因为他哥哥把他宰掉了。看起来这个上帝这个希望就是女人的后裔会完成上帝救恩的事情，在该隐的手里被毁掉了。那该隐呢被赶走了，他自己也行得不好，没有说他悔改，他只是要神的保护，他就失掉神的同在，所以他就看到了。那怎么办呢？就上帝要决定要拯救人类这个决心，不会因为该隐把亚伯杀掉就停掉。所以赛特是上帝坚持要完成，他要借着女人的后裔拯救人类这个决定，这是一个意义。所以赛特的降生是让整个人类那个本来好像不见的希望就回来，好、哦，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也知道说，这个上帝选择亚伯这件事情，上帝选择赛特这件事情呢，是神的主权，这个不是人自己可以决定的。那我们看一下圣经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第六节到第十三节，第六节说上帝的话不会落空。上帝有讲一句话，他说女人的后裔会完成救恩这件事情，不会因为人类的拦阻，该隐把亚伯杀掉，那上帝就那就算了，没有，上帝的话一定会成全。那他这里提到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不都是上帝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才是啊。好，应许的话是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撒拉要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系统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宗以撒怀的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人的行为，在招人的族。上帝对利百加说，雅各是我所爱，以扫是我所恶。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上帝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他对摩西说，我怜悯谁就怜悯谁，我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样看来，不在乎那定义，也不在乎那奔跑，在乎花怜悯的上帝。好，那这个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一个不太容易吞下去的东西哈。我们很常常把上帝看得跟我们一样，那我们会跟他抗议，说你为什么挑亚伯，为什么不挑该隐，还该隐的把亚伯杀掉哦？你为什么这样子？那上帝如果是上帝，他要完成他的救恩，他有主权，他要挑选哪一个？那这个是长老会的那个加尔文，就是那个改革中呢一个很重要，他坚持的，他一直强调就是上帝的主权。我们在上帝的主权下面，我们什么话都没得讲。那在该隐跟亚伯的案子里面，我还讲说，因为亚伯行得好，所以蒙悦纳；该隐行得不好，那在那里面仿佛上帝挑亚伯有因为亚伯行得好，可是到了雅各跟以扫的时候，这个就不通了。因为还在怀孕，还在肚子里，都还不能说血行得好行得不好的时候，上帝就已经跟他妈妈说，将来我要挑选马勒。这个很好玩，这个等一下到祝福的时候，到雅各自己年老，他特别祝福的是约瑟，也不是老大，因为老大也不怎么样，那个流便也是表现得不好，可是约瑟是被出卖啦，然后变成宰相啊，救了全家，所以雅各特别要祝福约瑟，然后把约瑟的两个儿子就升格，孙子就变成儿子这样子哦。因为后来那个老三被抓去看会幕，所以不算一组。所以以色列十二支派里面，约瑟占两个，以法莲跟玛拿西。那个时候也是很好玩。那个时候约瑟就很小心，因为他老爸已经那个 白内障，眼睛也看不清楚，有一点痴呆这样哈、哦，动作有点慢，可能有发癫症，所以呢，他很怕这个束缚搞错了，所以他很小心的把老大摆到那个雅各的右手，不是有两只手吗？他都在床头嘛哈、哦，就把老大的手就放在右手，所以那个一伸出来刚好就摸在那个头，他很小心摆得好好的，啊、你知道呢，这个发癫症的手就。手一伸出来就奇怪，就不对不对不对，还好了，我如果做这样，我就把你拆还的，不对不对不对，就是啊，就说知道，是上帝的意思，就是父母要给老二，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叫不按牌理出牌啊，那这个其实要彰显的不是说老二比较怎么样，而是说上帝如果要挑选什么，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说，哎，怎么这样子呢？上帝的主权在这里彰显出来、哦、那上帝在这里面挑选赛特来取代被杀掉的亚伯，他的应许不会落空。好，那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四章，看那里描述，你会看得很好玩、哦、就是第四章从第一节到二十四节，用很长的篇幅描述七个世代啊、这七个世代是该隐族啦，该隐这个家族、哦、到第七代就是他们有很好的文明啊，他们有啊乐器的制造者，他们有科学的发明者，铜器铁器，他们有建筑师，有没有？该隐可以盖城，他们是文明的一个很成就的人。可是你看到这个二十六节，这里只有两代，只有赛特还有他的儿子叫做以挪士，可是呢什么都没有成就，就只有留下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人才求告耶和华的。这个跟该隐族刚好是一个对比，因为该隐族是得到上帝的保护，但是呢就失掉跟上帝亲密的关系，他就离开耶和华的面，他就走。可是在这个赛特这一组呢，他们强调的是跟神的关系。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哈，这里看到一个对比的，看到一个对比哈。我在四章二十六节这里我说，赛特族的特点是求告耶和华的名，注重跟上帝之间信靠的关系。该隐族呢，他注重文化，还有什么自立救济的公义。这个该隐族呢，当他离开上帝，他自己用他自己的手把他的弟弟杀掉。以后呢，他知道别人的可能会杀他，因为他自己杀了他弟弟嘛，所以他很怕，他要保护自己，所以他自己盖一座城，对不对？那么逐渐的发展的结果呢，那个第七代的孙子那个拉麦呢，就变成要完全用暴力来保护自己，因为有年轻人可能会伤他，有壮年人可能会怎么他哈、哦？他说我应该要用自己的双手来保护我自己，强调那个公义是报复性的公义，是保护自己的公义。那是表示说，当人跟上帝的关系搞坏了以后，人跟人的关系也不会因为你的文明进步就改善。看得很清楚，那个是文明高度进步的一组啊，该隐族。可是到最后，他夸口的是靠自己的力量，就是要去练武功啊，把自己练得强一点，还可以保护你自己。人跟人之间是互相伤害的，他必须要在里面寻找自卫之道。这是该隐族给我们看到的。可是在这边赛特族呢，他们就认为其实最重要的是要跟神保持好的关系，这个关系比成就还重要。成就再好，如果关系不好，你还是会有问题，因为在上面你会活在一个不安全，要自己保护自己的状况。那这里呢，就让我联想到，在研究这个管理学上面的，我不晓得你们听过那个 X theory 跟 Y theory， 就是到底一个公司的老板要把一个公司带好，比较重要的是把工作做好，还是把员工的关系弄好？一个好的老板，一个这个 CEO， 到底是会照顾员工的，还是会把那个 project 做好？公司有一个目标，很会做事，还是很会做的？啊，这个叫做是 person oriented 还是 task oriented， 一直都是一个在研究这个管理学一个议题的、啊、哈。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一般来讲，男生比较重视完成事，女人比较注重保持关系。 万一事情跟关系一定要牺牲的话，你们会牺牲事情，他认为关系是值得保护。男人一般来讲就是说事情要完成，事情没有完成也没有什么用。那也可以看到我们过去一向我们是以成就来衡量一个关系，再好没有用，看你有没有多少成就。所以我们很重视 IQ， 一直到最近才慢慢给人家发现，其实 EQ 非常重要，一个很重要。我们不能说那个做事不重要，或是文化不重要，不是这样哈、哦。但是如果说文化或是成就跟关系要比较的时候，可能关系是很重要。嗯，在小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常常受父亲的为了成就，为了当以后将来孩子要念大学要存一些基金，他牺牲的是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他就一定要牺牲，有没有办法？我讲这个我很有感触，因为我是指这样的爸爸。我记得我在美国有一次退休会，我们教会请了一个年轻的会讲双语的年轻的传道人来主办一个，就是让那个两代哈，就是讲英文的那个下一代跟爸爸之间可以有沟通的机会，可以把内心想要讲的话，平常不敢讲的可以讲。有一个很好的大学哈，表现的大学的一个女孩子，在教会表现得很棒，她又站起来讲，一面哭一面讲，让我们很吃惊啊，因为她爸爸在教会算很好的，是一个执事，然后在公司表现很好，在教会表现得很好，家里也弄得很好，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子只有讲一句话，她说：“我从国小到大学，我的爸爸从来没有在有任何活动出现过，一次。不管我是得奖，还是参加什么比赛，还是参加什么运动会，还是怎么样，让我感觉我是没有爸爸。”然后就哭啊哭啊，然后大家就愣在那边。然后不久呢，那个爸爸上来，就说：“今天才知道，换了一个最大的错误。”那个叫 absentee father， 可能不知道这个，就是说，在小孩子成长的当中，爸爸是缺席，是没有跟孩子没有建立任何关系。那早上在讲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同时在看一下，好吧，那个东西，即使他家也有类似的，爸爸是一个成功的女士，外面说的，可是跟自己的孩子是没有话，连数年没有话，关系建立不起。当然，那个训练点跟爸爸之间的关系更好。那我们就想说，关系那么重要吗？真的值得我们牺牲成就来维持那个关系吗？那我们怎么保持情谊？那这是我在念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是该隐词。他们跟神的关系破坏掉，对不对？他们就没有去刻意的，就像大卫，神啊，你再怎么样，不要把我推走哈、哦，我跟你的关系不要搞坏，再怎么样，你打我也好，怎么样也好哈，不要捅我羞魂的圣，不要叫我离开你的面。该隐他就说，我就离开，只要你保证我不被杀掉就好了。该隐就回到了，上帝说好，那我保证你，给你保证，你不会被杀掉。他就离开耶和华的面，这个就是说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也看到亚当跟夏娃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不是说听到什么声音就跑去树里面躲起来。不久呢，亚当跟夏娃之间的关系也出了问题。那从这里回过去看，为什么赛特主一开始描述什么都没有讲？也许赛特主也有文化成就，可是都没有讲。最记在圣经的剩下一句话，就是人就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赛特主的特点。是这一组后来也跟该隐族呢都产生通婚，后来有变化，这个是同学要来的那个故事，那个一个解读，就是神的儿子跟人的名字有通婚啊、哦。那以后我们会再详细讲那个第六章。好，那么在这里呢，第四章的26节看到赛特族的特点，就是重视跟神的关系，还有栽培敬神的后裔。因为他提到的只有夏娃就生赛特，赛特就生以挪士，有没有？他生了一个儿子，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就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赛特族不止自己求告耶和华的名，他还带着他的儿子，他把这个信仰带给他的儿子，这个以挪士，他给儿子最宝贵的 就是这个会追求耶和华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或是说这样的关系是值得他宝贝。那你留给你的孩子是什么？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看一段圣经好吗？马拉基在马太的前面哈、哦，马太新约，那往前翻就是旧约最后一本。马拉基第二章，如果是新标准是1066页，马拉基第二章第十五节，这里提到一个很特别的关系哈，夫妻之间的关系。虽然上帝的灵有余力，用台语讲是造人，他有多的力量可以做很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乃是他愿意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要用诡诈在幼年所取的妻。耶和华以色列说，休妻的事和强暴待妻的人都给我所憎恶的。所以这在谈的是婚姻的问题，因为以色列人到那个时候婚姻已经起了红灯，所以这个马拉基就骂他们。但很好玩，他骂他们的那个方法是说，那个时候亚当的时候，上帝难道不够力可以做很多女人？那亚当忙得要死要活吗？为什么他只做一个夏娃？他那个只做一个人，不是说做一个亚当。他说为什么只做一个？因为现在他们婚出了问题，他们就小媳妇为婚长大不高兴，就想过来把他弄走，然后再去讨一个老婆，讨两个老婆，这样这个婚姻这个一对一这个关系被破坏。所以马拉基很生气，就这样骂他们。他说你知道吗？一个爸爸跟一个妈妈那种完全相爱的关系，是要产生一个正常的小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他说叫做敬虔的后裔。他说一个人要长大成为一个将来比较健康的人，是需要有一个爸爸跟妈妈完全彼此相爱的这样的关系里面，他这个小孩长大才会是一个敬虔的后裔。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讲哈，信仰就是说，人为祷告寻求耶和华的名，其实也跟我们的婚姻有关。我们婚姻当中夫妻的关系，就影响你的孩子的信仰。小孩子从小看爸爸怎么疼妈妈，妈妈怎么疼爸爸，他知道什么叫做爱。你这个上帝爱我们，我们从哪里看出来？就是从父母的关系。那将来他们长大以后，他们的婚姻也就根据小时候看爸爸妈妈的关系，他们在一起学怎么样去彼此相爱。那我要强调就是这个关系是跟性情有关的，这个相爱。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教一直把夫妻的关系拿来比喻人跟神的关系，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那个爱的关系，互相体贴互相尊重的关系，是跟你的信仰是隔不开的，是吧？很密切的关系。上帝为了要让人可以有敬虔的后裔，所以要人很尊重你的婚姻，好好的经营你的婚姻。所以有人说，你能够给孩子的遗产 the legacy you can give to your children， 你可以给孩子的遗产最宝贵的是你爱你的配偶，让你的孩子在你们夫妻之间真的彼此相爱的气氛下面长大，这是你给你孩子最宝贵的礼物或是遗产。因为他的人格的形成，他将来的信仰就看你们的关系在受灾苦受遭造的。这是马拉基书我最深的感触。那也看到为什么这个赛特族他们就是重视这个人跟神的关系要培养、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呢，就开始进到这个族谱了哈。这个族谱当然有它的一些特色，我们可以来看。那我本来想要自己画图，后来找到一张那个网络上的图哈。那个字很小，不过大概可以看一下。因为如果没有画成图，我们不太能了解那个是什么。我们把圣经打开哈，那看 看这个图，那个字你不要管它哈，字看不清楚没关系，可是你大概看得到这个有一个颜色，这个看得到吧？哈，一条一条，这是每一个人的那个寿命啊。那你看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五章前面那两节，我等一下再解释。那这里提到有一个公式，这个公式从第五章第二节说，亚当活到几岁就生一个儿子，几岁？好，所以这个是130啊，哈，这个你看不到，这个亚当活到130岁就生赛特。好，他生赛特以后又活了几年？800年，这个是800了，所以130加800，所以他死的时候是什么？930岁，对不对？所以这个从创世纪开始呢，930年亚当死了。好，那赛特是在130年生的啦，哈，那赛特在几岁的时候生小孩？好。105哦，那105岁就生了这个以挪士嘛，那生了以后他要活了几年？807年，所以呢他是912岁，他比亚当呢还早几岁了哈、哦，他是912岁，回到1000年多少？1042，他死掉了，这是第二代，第三代是以挪士，以挪士呢90岁，所以看起来呢他们越来越早熟，对不对？本来130岁才会生，现在就变成好像越早熟就越要求，好像也有关系哈、哦。那个寿命有一点跟那个你刚生小孩的年龄类似这样了，这是我们只有几个点哈。啊，这个以挪士呢，他是什么？90岁就生了该男了，那生该男又活了815，所以现在这个是905的啊，又小一点点哈、哦。这个是以挪士，那我们看该男是70岁，哦、更年轻了，对不对？70岁就生了马勒列，生了以后活了840年、啊、这个比他爸爸多5岁、哦、他是910岁死的。马勒列呢65岁，这个更年轻啊，生了雅列，生了以后活了830年，所以这个人呢不到900岁啊、哦、这是第一个掉到900以下的，895岁就死了。雅列呢162岁，这个慢一点啊、哦、慢一点才生，生了以诺，亚列生了以诺以后呢又活了800年，所以他活了962岁，这个962岁就比亚当多、哦、多一点。好，这个以诺活65岁就生了马祖沙拉，以诺生马祖沙拉以后他是最要求的，他最小，他只有300，他的结局很奇怪，他没有他就不见了，所以这一个人特别短的这一个是很特别，这个是族谱当中例外，我们叫这个就是特别的，要小心这个人是什么特别，为什么神让他活那么短，为什么他没有经过，就是以诺。好，那么再来呢，马土沙拉187岁生了拉麦，马土沙拉很慢才生的哈、哦，他又活了782年，他总共活了几岁？969是所有的当中最来的，所以你可以说，如果考你一个小小的圣经考试，说全世界最老的人是谁？那你应该知道哈、哦，就是这个沙拉，这个马祖沙拉，他几岁？969哈、哦，这个是活得最长的马祖沙拉哈、哦，这个活了960。那拉麦呢？拉麦他是182岁，生一个儿子叫挪亚。好，这个挪亚又很特别，他的名字特别被解释。其他的人生谁没有解释，他就是生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然后后来又生了女儿，儿子活了几岁，就对不对？就没有特别。可是挪亚只是一个特别，被拿出来解释。他说他是得安慰的，对不对？这个儿子为我们的操劳来安慰我们。那拉麦生了挪亚以后又活595，他700多岁，这个是最短命哈，177岁。好，挪亚呢500岁，这个很慢的哈，生了然含雅胡。那我们翻到第九章29节，这个族谱就断掉了，一直到第9章29节才接起来啊。第九章的最后一节说，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10岁就死了，这是挪亚。好。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族谱呢中间有插进一个大段的东西，就是从第6章到第9章28节，那是什么？ 洪水的故事，就是 一个大段。啊，刚才插三个小段，小小的插曲，一个是以诺，这个奇怪的啊，还一个是挪亚，他的名字特别被解释。后来在洪水当中，还有一个小小段，就是挪亚在洪水以后呢，他种了葡萄，喝了酒，然后裤子没有穿好。这个一个小故事在后面，那、啊、这个有什么关系吗？在读古里面，圣经的作者特别放一大段故事，还有三小段故事，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啦。就是好像照那个 routine， 照那个谁生谁，然后几岁，好像中间有脱离，我们叫 exception 出来例外的时候，那个可能我们可以花一点注意，看看哎，那里面有没有要我们看到什么的哈、哦。好，我们看一下讲义。第五章第一节，亚当的后代，由亚当到挪亚，总共十代，就是5章1节到9章29节。其中有一个大段的插曲是洪水，6章5节到6章19节，还有三个小插曲，一个是以诺跟神同行，这个小插曲，这个只有两节，5章22到24，还有挪亚的名字，他是带来安慰者。这个是5章29节，还有挪亚醉酒，这个9章20节到29节，这个是一个小小的那个。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哈、哦，有注意到吗？因为它很长命啊，所以你看亚当死的时候就有几代哈、哦，1、2、3、4、5、6、7、8、9代。你要印象哈、哦，当拉麦出生的时候，亚当还活着。这不是三代同堂，因为他们家庭会行嘛，如果真的真的，那所以那个是九代同堂。但是呢，后来这个就很短，我不知道有没有特别意义。那就是说，等在这边跟挪亚说，你要盖方舟，120年后洪水来，洪水来那一年刚好是马祖沙拉死下来的，所以呢，有一个意义就是说，下周光荣节是因此，这个九个祖先哈。这个挪亚当然到方舟里面没有被水淹死，可是他们都是自然死的，就是不是死在这个洪水里面，有一点这个意义哈、哦，就是这个最长寿的也死了。那这个拉麦好像死掉有就是一两年嘛，都有一点蓝色的哈、哦，洪水才来，这是我们看到的。那这种东西如果你没有把它画成一个图表，你大概不会去注意到原来他们中间的关系是这个样子哈、哦。那这个都有一个固定的公式，只有这个。以诺，这个以诺不一样，他特别短，他的结局跟人家不一样。还有挪亚，就这两个人值得我们特别注意。那挪亚当然这个大水是一个大故事哈。然后那里有提到说忍了120年，这个120年有一个解释说，上帝就等120年交火；另外一个说人的寿命没有办法一直这样，他们就去挂那个寿命一代一代，因为圣经那个祖母是一代一代一直写下来，就画到这个。就是说，从洪水以前，这个把它叫做长寿宫，这个一个长寿宫。当然，以诺是例外，以诺掉在这边了，因为它就不见了，其他都在这个900岁上下。然后洪水以后呢，你就很明显的看它这样下来，到了差不多到诗篇的时候就70岁。记得诗篇那时候说吗？人若强壮，可以到70岁，怎么样？好，那到摩西的时代呢？摩西的时代呢，差不多是120岁。记得摩西是120岁，怎么把他举走？大概的年龄，就是跟完全根据圣经的描述，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很多人在研究说，这个是什么关系？是大水以后我们的环境有改变吗？还是基因有改变？还是怎么样？为什么寿命变？这个变得很短呢？后来呢，我们人类的医学把那个抗生素发明以后，现在好像又有一点药。回头爬，现在大概100多岁的不是太奇怪哈、哦，有不少人，所以我们的寿命本来差不多快到差不多40-50岁，平均那时候生病来大家都死掉了，那、后来好像医学的进步又有一点回头的样子，可是好像我不知道能不能回到900岁，要、回到900岁要做什么事我也不知道哈、哦，九代同堂呢也是很麻烦，啊，这个是当时的记载是这样，那我们现在看那个开始这个。第五章第一节呢，这里这个作者呢特别用括号，又把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哈、哦，他没有一开始就讲族谱哦，这个赛特的族谱哈、哦，他特别提到 这个 Toledo， 你记得我在讲创世纪第二章那个先帝的来历讲这一个字吗？ Toledo 就是来历，就是后代。那个他用这个字呢，把创世纪切成十段，就是某一个人的后代的故事，是这样这样这样。后面就是讲那个他的后代的故事，由这个人开头哈、哦。那这个是第一个，就是用人，不是用先帝，就是这个亚当的后代，这个是 Toledo of Adam 哈、哦。啊，记在下面，然后我们的中文就有一个括号，有没有？那个好像是说编者注还是作者注？啊，特别就是要注明，让我们记得说，这个不是第五章，就要回到第一章了哈、哦。当上帝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上帝赐给他们，称他们做人。好，那么这里呢，强调两点，第一个就是这个样式，上帝造人。给他们上帝的样式，而且这个样式给男的也给女的，强调的是男女并没有不同，男女都得到上帝的样式，这、就是在第五章第一节。另外呢，上帝给他们样式以外，还给他们一个东西叫做祝福给他们，上帝就祝福给他们，他们叫做 creation blessing、如果说亚当是上帝的儿子，那这个上帝就是爸爸，爸爸祝福他的儿子，这是创世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好，我们现在看第三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这里又跑出来，形象样式跟自己相似，就给他起一个名字叫赛特。好，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哈、哦，那个是什么？什么是上帝的形象跟上帝的样子？亚当给他的儿子的是什么？一般来讲，我们会说，一个小孩子生出来，我们就看啊，长得很像他爸爸哈，或是长得很像他妈妈。其实我们看的是什么？他的那个五官啊，他的脸的样子啊，哦，笑的样子啦、啊，是不是长相有什么像？可是上帝没有，上帝没有五官啊。所以在讲说上帝给人的那个样式的时候，不是在讲基因，或是在讲那个我们的外形，在讲那个人的特性。那个人格的特性的部分，上帝是有公义的，有慈爱的，特别讲的是那个爱。那这个是我那个福乐神学院的系统神学老师强调，就是我一直跟你们讲关系神学，就是上帝的样式最重要的就是在爱的关系里面。好，那么男女就是有上帝的样式，就是男跟女，先生跟老婆相爱的关系，那个就活出上帝的样式，样式在关系里面。那么东正教对、本来被苏联那个包起来，我们以为是没有了，后来现在苏联解体以后，发现东正教活得好好，希腊正教那个 Orthodox， 他们做这个解释很好，他们用创世纪五章第二节，他们解释说这个亚当跟夏娃还没有办法完全表现上帝的样式，因为只有夫妻嘛、啊、当他们生了那个赛特以后，赛特不是说也活出那个样式吗？对吧，那个样式，所以是必须要在爸爸妈妈跟孩子那个家庭当中，因为上帝也是三一，上帝不是两位嘛，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在我们的样式里面必须要是在一个家庭的爱的里面，才能够比较完整表现上帝的样式，这是东正教这里的解释。可是在西正教，他们强调的是创世纪第一章28节，那里说上帝照他们的样式是做男做女，没有讲到那个孩子在里面，所以强调的是婚姻的爱。那东正教强调的是家庭的爱，那个爸爸妈妈还有孩子，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其实比较像爸爸妈妈跟孩子的关系，那他们叫做 communion community 的 love、啊、这个我在讲义里面稍微点了一下，那你们知道在这里呢，创世纪第五章第二节呢，东正教有一点他们在讲三一神学还有整个样式里面呢，有一点这样的一个讲法、哦、好，那么这个命名是主权的表示，这个讲过了、哦、那这个形象的传承是生命的传递，生命的传递、哦啊、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第三章38节，路加第三章38节，那是耶稣的家仆啊，然后呢，他一直追到什么？追到赛特，追到亚当，然后追到上帝啊。路加三章 三十八节，所以说以挪士就是我们刚才第四章讲的那个以挪士哈，他是赛特的儿子。那你记得以挪士跟赛特给我们留下来，就是人就会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把这个留下来哈。那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上帝的儿子。那即使呢，亚当不是只有生赛特，还有生一个该隐。该隐也是从上帝亚当，然后该隐。那该隐跟赛特不同在哪里？啊，那这里有一个解释哈，就是说，上帝是所有人，包括该隐族跟赛特族的祖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是从上帝来的。但是该隐跟赛特族最大的不同是，该隐族只有得到上帝给他的这个生命，可是那个关系就失掉了，他跟神的关系就失落。那赛特是得到生命，还得到那个关系，他会去寻求神，跟神亲密的关系。所以赛特族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叫选民，就是上帝跟所有的人都有生命的关系，可是那个特别祝福的关系，那个特别选他的那个关系，是只有在赛特族里面被传下来的。所以这里我提到两个，上帝是全人类的祖先，这是源头，还有上帝是赛特族的祖先，就是选民。那这个要讲到前面创世纪六章一节那里提到神的儿子们，其中一个解释，这个是代表赛特族。神的儿子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只有得到身体的生命，就是该隐，一个是还把跟神亲密的关系也留下来，这个是真的完整的从神得到全部的祝福。那爸爸妈妈给孩子的祝福，爸爸妈妈给孩子生命，对不对？我们结合，然后就是那个我们各有一半的染色体给我们的孩子，这个就像上帝给亚当还有该隐所有这个恩典。你是爸爸妈妈能够给孩子一个更大的恩典，是刚才讲过，让孩子学会什么叫做爱，在爸爸妈妈爱的关系里面学会那个关系，那个是真正的真正的我们能够给孩子最宝贵的遗产，不是只有给他一个可以活的生命而已，是一个会爱就在关系里面爱的关系里面成长的生命，那个才是真正的宝贵。所以在这里我们给孩子祝福，给他们祝福什么？我们留给孩子，所有的孩子都期待父母的祝福，特别在结婚的时候，经过那个小孩子并不听爸爸妈妈的话，就是那个对象父母不高兴，很多父母就决定说不参加你的婚礼。那你通过这样，那小孩子就很难过，不参加就不参加，可是就觉得就是到底父母参加婚礼对小孩子来讲代表什么意义？他说不一定是要你给他钱，他要的是你在那里就是祝福他们，虽然他所要的对象是你不高兴，但是你做父母还是希望上帝会保护会祝福这个新成立的家庭是有整个爱在里面。我们的在场就是代表我们给他们的一个祝福，这个祝福很特别的，他在创世纪不止都很在意这个父亲的祝福，这是一个主题吧，一个主题。我们看一下在创世纪几个哈，那有的人为了这个祝福还用基线的想尽办法去抓抓这个祝福，就是雅各哈。我们看二十七章，创世纪二十七章二十七节，这个是用线哈。其实上帝早就应许要给他们，要给雅各，可是雅各还不放心哈，他要用自己的手去抓，抓到才放心。啊，他就见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就跟他说：“你上来跟我亲嘴。”二十六节，他就跟父亲亲嘴，他父亲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父亲的祝福：“我儿的香气，好像耶和华赐福的田地的香气，愿上帝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子。”就是农人最喜欢的，就是风调雨顺哈，就是雨水都很好，地上很肥沃这样哈。那五谷丰收，就是当时农业社会能够给的。还有他成为领袖，大家都尊敬他，大家拜他哈。就是这个以撒给雅各的祝福，以扫回来得不到，很不高兴，就有点那个要杀他弟弟，他弟弟就逃命哈。这个是 父亲的祝福带来这个兄弟之间的一个不高兴的一些故事。我们再看四十八章，创世纪四十八章，就是雅各，刚才我讲过给约瑟的祝福，就这个祝福是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哈，给他双份就是好。四十八章九五节。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上帝，一生牧养我直到今天的上帝，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个使者，祝福给这两个童子，这个是约瑟的两个孩子哈、哦，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按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那种爪尊圣剑哈，就是那个尊辈有一个被提上当做儿子，这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哈。他把两个提上，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第七节，约瑟看见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就不喜欢，就拿他爸爸的手说：“不对不对，这个搞错了哈。”那雅各说：“我知道，我知道，他也会成为一子。”那这个是看到在创世纪里面一直很重视的，就是父亲给孩子的祝福。那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他从一开始也是以这个，我们开始讲创世纪第一章就讲说，上帝说要生养众多，上帝就祝福他，就给他们祝福。那我们看第五章第二节，刚才也是这样子。我们再看第九章第一节，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就是那个洪水以后，上帝已经用洪水把全世界的人都审判消灭了，留下一家人，这个祝福还留下了。第九章第一节，上帝就赐福给挪亚跟他的儿子，对他们说：“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这个祝福又像一条线这样，就继续下来。那我们再看再下去的第十二章第三节，就是当那个巴别塔哈，上帝审判人，把人都释放以后呢，上帝又呼召一组的人，就是亚伯拉罕这一组的人，给他祝福。那这一节就更特别哈，这个把祝福讲得更清楚。他说：“如果为你祝福的，我祝福给他；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接下来那个祝福就讲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要祝福给你，但是你也要叫别人得福。那我喜欢这一节，就把这一节当作和平教会的一个意象，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不是单纯的只要我们做祝福的领受者，他要让我们做祝福的管道，借着我们别人会受到上帝的祝福。我觉得这个福是比只有领受更大的。那这个在创世纪十二章就讲明哈，其实上帝从开始创世纪说你们的后裔就是要拯救人类，这个作为对该隐不是把那个亚伯砍掉了吗？可是上帝就在兴起一个赛特族，那也是希望的。后来赛特族跟该隐族又婚姻又搞坏，上帝就又挑选挪亚，那挪亚也是与神同行，因为我们会讲到。那接着挪亚后来再怎么坏的，上帝又当中又挑选亚伯拉罕出来，所以上帝一直要祝福人类这一个决心，好像不会因为人类那个每况愈下，就是人类表现不佳，上帝说啊算了算了算了，我不玩了，随便你们哈。上帝好像就很坚持的护心，他要给人类带来救恩的祝福，是不会被人类的失败来破损来放弃。你看出来一而再再而三，上帝一直在强调，而且把这个祝福越讲越清楚，不是只有给你福气，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哈。我们再看二十八章，这个雅各，当他见到了父亲的祝福，可是他哥哥要杀他，他遭了哈，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那里上帝跟他显现，然后上帝再一次跟他同生，上帝对他的祖先的那一个祝福哈，那这个就是伯特利他做了一个梦哈，二十八章，我从第十节来念，雅各为他的命跑掉了哈，出了别示巴，向他舅舅住的地方叫哈兰走去，可是走到一个地方太阳下山了，他就在那里睡觉，捡起一块石头做枕头，然后梦见一个梯子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上帝的使者在那里上上下下，耶和华站在梯子上，好，耶和华跟他说：“我是耶和华，
女子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躺卧的地赐予你跟你的后裔，你的后裔要地上的尘沙那么多，这个就是一直强调你的后裔会很多，我跟你同在，你无论到哪里，还有要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跟你的后裔得福。那这里又更加一条，不是只有你，还有你的后裔，就要让地上的万族，这个神要拯救世界，这个确信哈，一直坚持哈。那你不论到哪里，我会跟你同在，会让你回来。那雅各醒了说：“耶和华在这里，我并不知道这惧怕。”好，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创世纪第五章就是在强调这一点，就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当中创造的人，一个最大的特点，上帝要给人类祝福，他们叫 creation blessing， 这个神要祝福我们，就是一个圣经一直强调的这一个特点。好，那我们再看一个地方，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里提到的这样说：你们所受的不是母子的心能够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我们呼叫阿爸父。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是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是神特别要祝福我们。这段圣经是很短，没有很长，讲到那个时代当中有一个大插曲，我们以后会讲到这个洪水，三个小插曲，一个是以诺，这个人很特别，他特别短，人家都900多岁，他只有365岁，但是他的结局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是死亡当结局，只有这个人不是，那这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还有这个挪亚，他的名字特别被指示是安慰，到底那是什么意思？挪亚这个人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但是他后来为什么结局的时候又醉酒，这个醉酒又怎么样？因为挪亚最后是死，跟以诺不一样，以诺是没有死，是不见，所以在这里有一点同，有一点不同，因为挪亚逃过洪水的审判，是挪亚没有逃离死亡的结局，只有以诺，所以这里面有一点点小小的同，小小的不同，我们以后会再详细的讲。那我自己感触最深的就是这个赛特主，他留下来不是什么成就，他留下来是一个敬虔的后裔，他带领以挪士去敬拜上帝。这个关系我自己是扩张解释，这个关系呢是借着家庭里面父亲跟母亲彼此相爱的关系，才可以让这个小孩学到什么叫做爱。这个小孩要知道上帝爱他们，我们的孩子要变成敬虔的后裔，需要在父母的爱里面，不然人没有办法去用想的说上帝的爱是什么，活生生的看到爸爸妈妈的爱，那个小孩子才慢慢的去揣摩那个天父对我们的爱，就是爸爸对我们的爱。那我稍微刚才有提了一下那个 Absentee Father， 就是那在父亲缺席长大的孩子，他要去体会说天父爱他们会有一点艰难，因为他从来没有享受到什么叫父爱。父亲跟他的关系如果是一个空的空白的关系，他如果更不幸是一个打骂的关系，或者是虐待，那就更糟糕了。那很多时候真的，我想一想我自己犯的这个错，就是年轻的时候为了拼命的好好赚钱，好好在自己专业上好好的成就，我们真的是强调该隐在这个社会上要做出一番事情出来，在我们的价值观念里面，那个是女人家的事，小孩子学校有什么事情，为什么我需要请假去做那个事情？台湾叫母姐会，现在是不是有没有改？我不晓得。好，家长会，那是有回改很好。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叫母姐会啊，所以名字都讲清楚了，就是女性来就好，就是妈妈或是姐姐。哥哥也不必来，爸爸也不必来。 那好像我现在回过去看，好像小孩子的成长，爸爸的角色也很重要，也肩负我们小孩子要那个关系非常重要，这是我很大的感受。好，有没有问题？是有什么 comment？ 对，没有错。我想那个一般的人是把这个福气就是物质化，那在旧约也看到有类似这样的表现，可是到新约以后，这个拥有物质呢，啊，在耶稣的观点里面就不是只有福气，还是包括责任。这个是就看法，我觉得就比较完整。不是这样说哦，如果谁他家里面刚好很多钱，他就是省祝福他；如果他刚好他没有工作，那就是省没有祝福他。就是比较传统的这样的解释。那我一直认为说，神要祝福给我们的是从那个创世纪第三章那个神说，这个女人的后裔要打破蛇的头，要把人从这个撒旦破坏人跟神的关系，这里要救回。这个我觉得是那个祝福的一个重点，那个关系的恢复，而不是物质的拥有。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受那个关系神学的影响，就是说一个父母能够给孩子最大的福气，不是给他很多钱，而是给他一个很美的关系的环境长大，然后他长大以后，他碰到有钱也好没钱也好，他都知道怎么样活在一个很美的爱的关系。我觉得那个关系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能够很和谐，那是最大的祝福，关系的恢复。而不是像那个拉麦，他很厉害啊，他武功很，可是他一天到晚就不能睡觉，因为人家要杀他，人家要伤他，那个关系是很紧张的，就是一直要保护自己。那我们就想到现在这个地球也是一样啊，很像该隐的时代啊，大家很进步啊，听说最近中共已经有办法把那个卫星打下来，他很厉害，但是呢以色列就很紧张啊，因为中共跟伊朗有一点关系啊，伊朗现在核能要发展，啊，如果中共再把那个卫星的技术给他的话，啊，以色列就惨了，因为伊朗是发誓要把以色列从地球把它消掉。然后另外一个很紧张就是印度啊，印度也很紧张啊，因为印度跟中共古来就有一些不愉快，那印度马上成立太空防卫司令部，然后马上就要发展，那欧洲跟美国也开始害怕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是拉麦，就是该隐族，他们不断发展物质文明，不断发展科技，但是人跟人的关系没有办法和谐，没有办法互相包容、互相帮助的话，那就活在一个威胁的里面。所以那个物质文明，比如说发展铜器、铁器啊，发展这些东西，只是增加那个彼此威胁、暴力的那个扩大，没有带来真的平安，真的人跟人的相处很好。所以我还是觉得说，物质文明不是不好，科学不是不好。可是那个人内心那种跟神跟人之间的那个爱的关系，如果没有办法突破的话，那个文明可能会成为一个彼此相害的一个工具跟一个力量，那就很可怕。好，我们来祷告。就是让我们看见，虽然该隐把亚伯杀了，但是神你要拯救人类的这个决心不放弃，你要兴起赛特族。我们看见在赛特族里面，他们给我们留下来的是怎么样栽培他们的子女成为敬神后裔，是一个会追寻跟神和解关系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讲到我们自己，我们做父母的，或是我们做祖父母的，我们是留什么给我们的子女，给我们的孙子？我们留的是只是物质的文明吗？还是一个爱的和谐的关系，帮助我们，不是说物质的成就不好，而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关系丢掉，那些文明带来的是什么？帮助我们学会把你这样的形象、这样的样式，借着我们的婚姻，借着我们的家庭彼此相爱，能够传给我们的子女，带来的祝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祝福人。孩子的爸爸妈妈在打工，那我们要回去了，那我们平安的回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平安。